真正传播是一所非牟利基督教传播机构。我们的意象是透过多媒体制作、网络和文字事工，叫无数的华人都能够认识基督信仰，并且成为基督的门徒，荣神益人。感谢神，机构每年的经费和制作开支，神一直透过教会和信徒供应我们。如果你认同我们的意象，我们诚意邀请你透过奉献作为我们的事工伙伴，好让我们能够继续尽心制作紧贴时代需要的产品，为大家带来生命的改变和转化。欢迎你致电2409-1233，或者浏览机构的网页 www.gnci.org.hk 去了解奉献和支持我们的方法。愿神赐福给你。
每个人看苦难都有不同的态度，消极的是无语问苍天，人不愿意面对他，但是又无法逃避，终日长嗟短叹，为什么偏偏是我呢？生命是一场发不完的噩梦，然而积极的却是苏醒，人从黑暗中醒觉，从痛苦中洞悉生命的意义，从绝望中发现生之勇气，使人更刚强，更勇敢地面对生活，更懂得欣赏和尊重生命。
向如何，一瞬间 梁珍宝姊妹在1976年开始坐轮椅，是九龙城浸信会的会友，亦都是医院的义工，负责做联络的工作。梁姊妹在1992年全港医院探访义工见证颁奖会入面得到义工奖。
如果我不是自小就已经认识那位自我生命的创造主，我对人生不知道会有多少的眼泪和埋怨。如果我不相信有一位深爱我的天父时刻与我同在，我不知道会感到何等的自怜和孤单。如果不在圣经里面我找到了思想的出路和盼望，我对生命不知道会有多少的疑问和自困。如果不是天父教导我，为他赐给我一切丰盛的恩典而感谢，恐怕我会同一个健全的人比较，而会感到上苍对我好不公平。玛加烈医院的软木义工关顾病患者训练课程，由89年初开始举办到现在，不经不觉已经有第八届了。而我这个从来未曾接受过软木义工训练的伤残肢体，参与马葵义工团的幕后电话联络工作，数下手指原来都差不多有三年了。每次当我在电话里面和那些从来未曾见过面的新一届的义工他们接触，很多时他们都会不约而同地问我一个很出奇又很有趣的问题。他们会问，你是第几届的？我见过你未的？那时我就会很开心地告诉他们，我是无界的，我是无牌的义工，我是坐轮椅的，你从来都未曾见过我的。神的恩典和引领是很奇妙的。在1989年那段时间，我在香港的一大班表姐和表姨生，他们一家一家地移民去外国。那时我的表姨生都会跟我说，表姨，我们走了你一定会很闷的了。我心想，是啊，家里的电话会静晒，没人得闲跟我聊天讲笑，没人跟我可以随时地通电话或者得闲来看看我。都在那段时间，爸爸去了玛加烈医院那里做软木义工，而我自己都开始由起初很不明白为什么政府医院里面会有软木的工作，直到因为陈一华牧师的鼓励，使到自己竟然可以成为马葵义工团里面的一份子。我有很多机会可以参加义工团的聚会，还有很多很多打不完的电话，生活一点都不会觉得闷。透过电话，我可以同很多来自不同教会、不同职业、又有不同性格的弟兄姊妹他们认识，生活的接触面开始大大地扩阔了。我们在主里面有很坦诚的分享，有生命的交流。在义工的身上我学到很多东西，我看见他们很爱主、很爱人，是一班很有生命力的基督徒。他们时时都给我很多的鼓励，这一切对于一个十几年来都没有教会和群体生活的我来说，实在是太宝贵，都是自己从来没有想过会发生的一件事。我知道这一切都是有神奇妙的安排，每次想起的时候我都会感谢神，因为我觉得这件是一件很开心、很值得感恩的事。我是在13岁那年在打环做过两次脊骨手术之后就开始坐轮椅的，因为那时已经大个大人不可以好像小孩子那一路抱住我或者孭住我跟我出街。在我 BB 仔出世的时候，妈咪说我不像一些一般的 BB 那样，在换片啊、在冲凉的时候会动手动脚。到我坐学行椅的时候，咁我都可以行到路。但是到再大一啲嘅时候啦，咁我又试过喺九龙医院嗰度去帮我整咗啲石膏脚， 咁我绑住一只脚系可以行到路噶，后嚟就差咗啲，咁就要两只脚都要绑住石膏，咁但系扶住都可以行路，行得几好。但系细个嘅时候，大概系几岁大嘅时候，我时时都会病，会发高烧，每病一次身体又会弱一啲，就系咁越嚟越差，到后尾就再行唔到路啦。嗰时一路都有睇医生。咩医生都睇，中医、西医，成日都要去睇医生。我又好憎睇医生嘅，咁嗰时一路都系为咗要医病咁样啦。咁就比一般嘅细蚊仔迟咗一年先至入学校读书。好感谢神，因为佢安排俾我可以入到一间圣公会嘅学校嗰度读书。虽然我读咗系好短嘅时间，只系读咗两年幼稚园，然之后读书读到小学四年班上学期。嗰时屋企就希望我多啲留喺屋企嗰度做下运动，希望趁仲有一啲机会可以即系练下行翻路。停咗学冇读书之后，我成日都喺屋企。后来表哥他带我回去他教会的主日学那里，在主日学里面觉得很开心，有唱诗，每个礼拜有合班的聚会的时候，我学了很多短诗，那些短诗我会一路唱，记得在心里面直到现在。很多时开心或者不开心的时候都可以想出来，唱的时候给到自己很大的帮助。嗰时先生时时会埋嚟同我倾偈，同我传福音，叫我信耶稣。每次当先生睇紧佢行紧埋嚟我嘅身边嘅时候，我就会好惊，因为又会好烦，因为又要同我讲耶稣啦。咁我会觉得信耶稣系好好，但系我而家仲未系时候。到后尾我就要入医院做一个手术，系一个松筋嘅手术，因为嗰时我已经系成日都坐喺度，咁对脚系挛埋咗。伸唔直噶，咁有医生话不如做个松筋手术啦，做咗手术对脚伸得直，可能会帮助。手术之后我都醒翻，出咗手术室，入翻病房，情况都好好。但医生就同屋企人讲，佢话使唔使同我输下血啊？咁爸爸妈妈就唔知道应该点样做啦。咁问翻医生嘅意见，医生话既然做个手术都唔多唔少失咗啲血嘅，不如同佢输包血啦。咁医生咁样讲嘅时候，屋企当然会答应啦。但系唔知系咪个包血唔啱，输咗血之后咧，我就开始昏迷，胃出血，个情况好危急。嗰时又要即刻又要揾医生抽脊髓做化验，有三日嘅时间我胡言乱语。嗰时人都好担心我，我唔知道系表哥，又话边一个，佢哋仲请咗教会嘅长者嚟为我祈祷。好感谢神，相信系神听咗你祷告。佢等我好快，我就真系醒翻，冇事，好快都出院翻咗屋企。到好翻之后，我都有翻翻教会。嗰时做呢个手术嘅就系11岁。喺做完呢次松筋手术之后，翻咗屋企，自己心里边一路都会喺度谂翻以前主学先生不嬲喺度讲叫我信耶稣嘅事。心里面有很多的挣扎，都是想了很久，很认真地去考虑，想到如果不是主耶稣他救回我，恐怕我已经死了。好会想翻，先生成日会同我讲要快啲信耶稣啦，唔好拖啦。我哋都唔知道听日会系点样样，我哋唔知道听日仲有冇机会去信耶稣啦。谂到呢度嘅时候，我知道耶稣爱我，佢为我钉十字架，佢为我流血，佢拯救我的生命。就喺呢度嘅时候，我就愿意我低头祈祷，我认罪，我承认我以前唔信耶稣，我承认。我的罪都被耶稣他洗净了，感谢神，我愿意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人生观和价值观。 教会翻到十三岁的时候，就因为脊骨侧歪，又要入去大口环嗰度做咗两次嘅脊骨手术。做咗手术之后，我就开始坐轮椅啦。就系嗰段时间，有十几年嘅时间，我真系成日都会喺屋企。除咗一年翻去医院复诊一次之外，我唔会出街，边度我都唔会去。咁但我从来都唔会觉得闷，喺屋企我会睇报纸，我会听收音机，我好中意睇书。同埋虽然我翻唔到教会，但我好记得先生时会同我讲，佢话翻唔到嚟教会都唔紧要，因为我哋自己系可以同神去保持一个关系，我哋应该自己去睇圣经，自己祈祷，自己系同神每一日有个交通嘅关系，好叫我哋可以喺神里面系可以有坚固嘅信心，每日嘅生活都可以依靠佢，仰望佢。在林远木和我预备这一盒见证录音带的时候，远木问我，你小个的时候是怎样想你自己的？当时我想没什么啊，小个的时候都习惯了，我不会特别觉得自己是怎样，似乎没什么特别的心情啊。但后来当远木走了的时候，我忽然之间想起一件差不多已经遗忘了的事了。原来小个时候我都好像现在那些自杀的学童咁，我都是有过自杀的意念的。而且是会想得很认真咯，我会想我不会好像现在小孩子咁可以去跳楼啦，我不可以开煤气自杀啦。但是我有机会我可以拿到屋企那把几利的生果刀，我经常会想我拿到这把刀，我可以拿它来到割物，到我死了我就不用那么辛苦了。感谢神一路到到我信了耶稣，在圣经里面我得到很多的帮助，他给了我很多很正面很积极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在十诫里面我知道不可杀人，不可杀人的意思不单止说我们不可以去伤害，不可以去杀害人的生命，不可以杀人的意思都包括说我们自己不可以伤害自己的生命，因为神看我们的生命是宝贵的，祂不愿意我们去伤害自己，神是爱我们的，我们不应该有这样的观念。我知道原来有这个观念是不对的。到我信了耶稣之后，在圣经里面给到我很多的帮助，很多时不开心的时候，有很多圣经都给到我很多的提醒。我会想起圣经里面的说话，特别是在不开心的时候，我都会想起有一段圣经是这样讲的，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祂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每次想起我都得到很大的鼓励，既然神是一切都知道的，既然祂是会给我开一条出路的，既然神说我是可以忍受得住的，感谢主，我就会觉得很平安。我还会想起一首短诗，一首很喜欢的诗歌，特别在不开心的时候唱回起的时候，心里面会有很大的感动。首诗歌是说，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伤残的灯火它不吹灭，耶稣肯体恤，他是恩主，他爱我到底，创始成终。很多时候在极度不开心的时候，我唱回这首诗歌，一路唱的时候眼泪就会忍不住这样流出来的了。既然神这么爱我，祂看我是这么宝贵，既然芦苇这么卑贱的一棵植物祂都爱，既然灯火都要熄的时候祂都不去吹灭它，为什么我们看生命可以看得 咁冇价值呢？点解我哋喺失去咗一啲嘢嘅时候，我哋就要伤害、毁坏咗自己嘅生命呢？谂翻起耶稣系恩主，佢爱我，直到底咁样去爱我嘅时候，心里边就好平安，眼泪流咗出嚟嘅时候就会好舒服。再加上有时候真系好唔开心嘅时候，我会有时匿咗入房里边祈祷，祈祷到喊，有时望住个天向神祈祷嘅时候，将一切唔开心、将一切嘅难处都话晒俾佢知嘅时候，我会知道神系知道我的眼泪，我会知道我系唔孤单嘅，神系同我一齐。他会在我的身边，他会保护我，他知道我一切难处，他会帮助我。因为父神的美意和教会牧者的关心，1988年我在教会接受了浸礼，今日九龙城浸信会是我属灵的屋企。过了这么多年，我都没有回教会聚会，我没有得听到牧师的教导，但现在我还可以回到教会，可以得到好好灵粮的喂养，还加上在义工团里面有很多弟兄姊妹他们的提醒和鼓励，这一切都是超过我所求所想的，都是我自己不配得到的，神的恩典实在是很奇妙。基督徒的人生是有盼望的人生，时时会想回一句我在讲到录音带里面听到的说话，麦牧师他说先作受苦的准备。今天似乎我们都没有一个受苦的心，我们都很怕面对受苦，在受苦之前可能我们都会放弃，但当我们都有这样的心智，我们都能够靠着神，我们可以面对苦难，我们可以靠神去跨过它的时候，我们就有平安。就算今天我们的身体情况是怎样，家里的问题是怎样，信得过我们的神一定会给我们帮助。很喜欢保罗在圣经里面的一段说话，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何况神给我的一点都不苦。在这里我愿意向我慈爱的天父和一路都是很辛苦地照顾着住我的爸爸妈妈献上我的感恩和多谢。
有啲朋友成日问起小儿麻痹症到底系件乜嘢事，有啲咩症状，可以点样治疗呢？呢啲都系一般父母普遍会关心嘅问题。我哋平日睇到啲细路仔聪明伶俐，好多人鍾意，但系行起路上嚟就一拐一拐咁，就会觉得好可惜啦。呢啲就系小儿麻痹症。点解会发生呢种现象嘅呢？在小儿科里面有一种常见的病叫做脊髓灰质炎，它是由病毒所引起的急性传染病，主要是神经系统出了毛病，尤其以脊髓灰质损害最显著，严重的可以引致瘫痪以致终身残废。脊髓灰质炎都在温带那里发生，全年都会有，尤其是夏季和秋季最多，通常是一岁至到五岁的小孩发病率最高，在个别的地区五至到九岁都会有，而近年在医学资料显示成年人患上这种病也都有增加的趋势。传染可以来自病人和带菌者，而带菌者不单止人数较多，而且又不容易被人发现和控制，所以散布就比较容易了。而病者的鼻涕、口水甚至粪便都可以传染的，病毒由口腔、喉咙或者墙壁侵入人体，经过淋巴结进入血液里面，又通过血液循环去到脑部，大脑、中脑、延脑、小脑都可以感染， 特别是脊髓，以致运动神经起到变化。得到这个病之后，就会产生轻重不同的症状，按照病情发展的次序可以分为四期。第一期叫做前驱期，起病可以急可以慢，多数有发烧，而且有喉咙痛、头痛、咳、全身不舒服，以至到作闷、呕、吐泻和肚痛这些症状。第二期就叫做瘫痪前期，是跟住前驱期之后出现，除了以上讲过的症状之外，还有神经系统方面的症状，例如较剧烈的头痛、周身肌肉酸痛，特别是颈、背、手脚，而两边的面会红和多汗，精神兴奋、喊或者烦躁不安，或者变得没有精神、喜欢睡觉、感觉过敏或者异常。 BB 仔就不想被人抱，而小路仔呢就要用双手在后面支撑住才能够坐起身。不少病人三四日之后就会退烧好翻，那就不会形成瘫痪。这些是神经系统受影响最轻微的，亦都是医生最希望见到的情况。第三期叫做瘫痪期，一般的病人在病期的第三、第四日就会有手脚瘫痪的情况出现，早的就会在第二日，迟的就会在第十日之后发生。瘫痪可以突然或在短暂轻微的瘫痪之后发生，如果敲他的脚眼，反射会减弱甚至消失。瘫痪的部分在五至十日之内相继出现，而且逐渐加重，但是轻症的一至两日之后就不会再进展了。瘫痪早期仍会有发烧和肌肉痛，但是大多数的病人退烧之后瘫痪就不会再加深了。第四期称为恢复期，完全退烧之后瘫痪肢体的功能开始逐渐恢复，初期即是头那七至八个星期会恢复得最快，六个月之后就会渐渐减慢。多数的病人在一年之内肌肉活动的能力会大部分或者完全恢复正常，但是也有些是不能够恢复的，就形成了后遗症了，好像肌肉萎缩和手脚畸形的情况。如果麻痹了的手脚在一年之后功能仍然不能够恢复的话，这样就不会有大的改善了。认识到刚才所讲过那些复杂的症状之后，如果发现小路仔他多汗、烦躁或者想睡觉、全身感觉过敏、喉咙痛、剧烈的头痛、脊背和手脚都痛不愿意动的话，那很可能就是患上了小儿麻痹症了，是应该注意的。那在治疗方面又怎样呢？小儿麻痹症的传染性很强，因此在预防方面就十分重要了。有一种小儿麻痹症的疫苗是可以给小孩子口服的，服疫苗之后的一至两个月体内会产生足够的中和抗体，对于防止小儿麻痹症的病毒感染效果相当之好。其次，注射一些丙种球蛋白亦都可以间接得到预防的效果。对于已经患了小儿麻痹症的病者，由有病那日起至少要隔离四十日，最初的一个星期同时要注意呼吸道隔离和胃肠道隔离，碗筷之类的食具一定要煮滚消毒，这样才可以避免病毒的传染。急性期的治疗，病者要卧床休息，避免过多活动，以减少麻痹的发生和进展。如果有肌肉疼痛，就可以用热毛巾敷在疼痛的部分，令到肌肉松弛，减轻疼痛，而且可以给止痛剂。瘫痪发生的时候，应该妥善地保护瘫痪的手脚，将瘫痪的手脚保持在自然的位置，防止手脚下垂畸形。急性期中药可以用葛根、欧藤、黄芩、银花、连翘、玄参、郁金、桑寄生、鲜灵皮、滑石。有呼吸困难的时候，应该积极进行抢救，供给充足的氧气， 喉部麻痹的病患者多数都有分泌物，好像痰那样积在喉咙那里，影响呼吸。如果这样的话，就要将病人的头部放低，侧向右边，同时要将床脚垫高，形成20至30度角，帮助他顺利排痰。随时加强吸痰和经常保持气管畅通，饮食由胃管供给。如果病人的呼吸机不能够进行有效呼吸的时候，就可以考虑用人工呼吸器。怎样促进瘫痪的肢体恢复呢？一、物理治疗。应用物理治疗对于早期瘫痪的肢体有相当的功效。第二、针灸疗法。适用在年纪小、病情短、肢体萎缩畸形不明显的病患者，可以根据麻痹的部位取穴道。三、推拿疗法。在瘫痪的肢体上面以推法来回推8至10分钟，并且按摩松弛关节3至5分钟，搓有关的脊椎和肢体5-6次，又在局部以擦发擦热，每日或者隔日一次。这种方法不难学的。第四，功能锻炼。根据病者瘫痪的轻重和部位进行有计划的功能锻炼，能够加速和巩固疗效。对于麻痹重不能够活动的肢体，可以先用按摩、推拿，促进患肢的血液循环，改善肌肉的营养和神经调节，以加强肌肉的活动能力。等到肢体已经能够活动，而肌肉能力不够的时候，可以鼓励病人自己做运动，以锻炼肌肉的活动能力和矫正畸形。
真正传播是一所非牟利基督教传播机构，我们的意象是透过多媒体制作、网络和文字事工，叫无数的华人都能够认识基督信仰，并且成为基督的门徒，荣神益人。感谢神，机构每年的经费和制作开支，神一直透过教会和信徒供应我们。如果你认同我们的意象，我们诚意邀请你透过奉献作为我们的事工伙伴，好让我们能够继续尽心制作紧贴时代需要的产品，为大家带来生命的改变和转化。欢迎你致电2409-1233，或者浏览机构的网页 www.gnci.org.hk 去了解奉献和支持我们的方法。愿神赐福给你。